今天我要读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至十八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 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受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凡虚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隔离，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隔离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隔离，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隔离不受隔离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阿们。这是上次神的话语。
好了，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好不好。你们要分担彼此的重担，这样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求主您今天帮助我们懂得如何去与别人来分担这个重担，也求主您继续的以神灵自己的话语来勉励我们。我们将这一切交托，将这个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加拉太书的最后一段哈，就是保罗写给在加拉太教会的这个书信。那在第五章里面，我们知道哈，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这样当中就有许多哈，我们每一天跟每一刻，其实都在面对着或者经历着征战。那怎么说呢？因为保罗告诉我们，在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里面，有两股的势力哈在征战。一个就是来自在这个罪恶肉体而生的这个私欲，而另一个则是重生的这个生命，圣灵引导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两股势力，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是势不两立的哈，而且每一天每一刻都是在征战。我们知道这个圣灵的重生以及圣灵充满以及引导我们，这一切都是上帝他自己的恩典。感谢神，他没有等到我们完全成了没有罪的人，他才来与我们同在哈，不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知道，在面对这个罪恶本性的这个私欲，在这个信徒们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私欲的时候，他们当如何的去做呢？就是天天无时无刻的都让上帝的话语来勉励我们。那可是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受诱惑或者试探的时候，那结果得罪神得罪人的时候，那该如何去解决呢？如何去做呢？在教会里头的弟兄姐妹，在团契里头的弟兄姐妹，又当如何的互相来帮助呢？所以保罗在今天这一段里头第六章就教导我们这些信徒们应当如何去面对跟处理。那我想当时这个保罗写给加拉太人加拉太教会的这个信徒，当时保罗所勉励这些信徒们的事情，今天肯定也要来勉励跟帮助我们。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就是神的话是永远长存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加拉太信徒们他们所面对的试探跟所面对的这个软弱，其实也是我们今天每个信靠耶稣的人都会去面对跟经历的。所以保罗怎么样子说呢？保罗在六章的第一节他这样子劝勉这些信徒们，他说：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人不慎犯了罪，你们这些顺从圣灵的人就应该去温柔挽回他，同时也要小心免得自己也受这个诱惑。那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版本是和合本这个是当代译本，我们在查经小组也是用这个当代译本所以有点不同，不过也是神的话语那首先你注意到说保罗说的是什么呢？他说如果有人不慎犯了罪有人，也就是说所有的信徒所有在这里坐的每一个信徒包括我们在内所有的信徒都有可能在不慎的这个情况里头得罪神。所以不要以为你懂得神的话多一点你就是处在安全地带不会犯罪。也不要以为我是圣经查经班的这个小组嘛组长，我就完全得到免疫不会犯罪。也不要以为我信主的这个年份比一般在团契里面的这个其他弟兄姐妹们还来得长，所以就不会犯罪。哎，你这样讲你这样子想其实已经是开始落入这个陷阱了对不对？因为保罗说只要是你今天只要你今天不慎重的话，就是不小心的话，就是有可能在凡事都会得罪这个神。那这里保罗没有列出所犯下的罪是什么罪不，我想与保罗在五章里头所提到的这个属于罪恶肉体私欲所犯下的罪应该是离不开。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五章的十九节他就给我们列出了保罗列出了一些这个在这个本性罪恶本性里头所行的这些东西，奸淫啦，这个污秽啦，邪荡啦，拜偶像的啦，行邪术的啦，仇恨的啦，争吵的啦，嫉妒的啦，还有这个恼怒的啦，纷争的啦，冲突啦，分裂啦，嫉妒啦，凶杀啦，醉酒啦，还有荒宴无度的你们注意到说这个保罗在二十一节里头说什么呢？这个醉酒和荒宴无度等等，所以你注意到说他其实没有把全部的这些罪恶给列出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每一天都是有这些所谓的试探朝着我们这个方向来的，这些诱惑是多方面的。在面对这些的所谓的试探的时候，一个不谨慎一个不小心，就会叫我们在言语上啦，或者行为上、思想上犯罪跟得罪上帝。那叫我们跌倒的这些试探那么多也难怪保罗要信徒们做什么呢？保罗要信徒们当顺从这个圣灵的引导，对不对？所以他在五章的二十五节他就这样子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靠着圣灵生活，就当凡事来顺从这个圣灵的引导。所以因为需要面对这样子多的这个试探所以我们其实是要怎么样呢？要顺从这个圣灵的引导。那若是你今天仍然是借着圣灵拥有这个基督的生命的话今天仍然拥有这样子的生命，那么你今天也要顺从这个圣灵的引导了。你在基督里面的这个生命如何可以看见呢？就是天天的来顺从这个圣灵他自己的引导。 那上帝的恩典叫你在这个基督里面的生活，这个生命，这是离不开顺从圣灵的这个引导哈，这两者不可以分开。有生命，在圣灵里面有生命，你就得怎么样呢？就得就是顺着这个圣灵的引导哈。你顺着圣灵的引导，今天仍然顺着圣灵的引导，那你就是在圣灵里头有生命哈。所以这个两个离不开的。所以唯有天天哈，每时每刻都是在顺从这个圣灵的引导，哎，这个信徒哈，你我才能够算是警醒的哈。这样才不会掉入这个试探的这个网罗。那我在想，这些人就是保罗在刚才六章一节里头所形容的那些顺从这个圣灵的人，那也就是这些成熟的基督徒才能够怎么样呢？才能够来帮助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哈。那注意，这个属灵的这个信徒不是那些假师傅他们所教导的哈。假师傅怎么样教导呢？就是那些遵行这个上帝律法来称义的人，那些在身上接受割礼的人，那些守节期的人，哎，这些才是属灵的信徒哈。根据那个假师傅的教导，不过在这里保罗让我们看见哈，也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些外表看起来敬虔的信徒，其实在上帝眼里哈是假冒为圣啊为善，而且是不属灵的。真正属灵的信徒哈，就是那些每时每一刻都靠着这个圣灵重生，每时每一刻来顺从这个圣灵引导的一个信徒。好，所以我们知道说哪一些人哈才能够来帮助那些受到试探的弟兄姐妹。那他们应该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得罪了神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呢？那他告诉我们在六章一节里头，他说要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温柔的去挽回他哈，温柔的去挽回他。那我在想说，这里不单是就是用一把温柔的声音去劝勉他而已了哈。但我在想啊，这个温柔的声音比起急躁的声音也比较好，对不对？不过在这里不单只是在形容这个人怎么样去就是温柔的去对他说话哈。但是我在想说，这里指的温柔是在形容这个信徒的一个态度哈。一个态度，也可以说是他形容他这个人了、这个人格。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温柔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温柔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尝过我在想说主恩典的人，那些经历上帝怜悯的人，因此在上帝面前谦卑的人，这个人才是温柔的人哈。他应当以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来劝勉这些犯罪的弟兄姐妹。我在想，我们在加拉太书里头看见哈，我们在保罗身上就看见这样子的一个榜样哈。哎，你们注意到保罗在写这封全部的书信的时候啊，整封书信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呢？他不是在挽回那些加拉太的信徒吗？是哈，不要去跟从那些假师傅，跟从他们的假教导。那保罗我们看见就是以温柔的方式哈，来怎么样呢？来挽回这些信徒们。保罗是一个怎样子的人呢？圣经里头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曾经经历过上帝的恩典的人，而且是经历过上帝怜悯的人，其他从来就没有忘记哈，他没有忘记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向他彰显的这个恩典跟怜悯。比如说我们在一章的13节到15节里头，我们就看见，对不对？之前他是残酷的逼迫上帝的教会，对不对？那过后呢？过后他就去去在15节里头告诉我们，他就怎么样呢？被分别出来，并呼召被神被耶稣呼召，对不对？去传这个福音。可是你们注意到说，在15节里头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当我还在母腹中的时候，上帝就怎么样呢？就施恩典哈，他就施恩将我分别出来，并呼召我。”所以保罗知道哈，保罗知道。在他身上一切的转变，从一个逼迫甚至要摧毁这个教会的这个扫罗，到他到外族人当中去传讲这个福音，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哈，呼召他拯救他而来的。所以保罗你可以在他身上看见什么呢？看见他经历过上帝的恩典，因此他很温柔的哈，很温柔的去挽回那些假师傅想影响的这些加拉太信徒。你没看见呢？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百般劝勉哈，用神的话，用这些劝勉 来叫这些信徒不要去信靠这些假师父，不要去离开这个上帝的这个恩典。看看保罗是如何的去温柔劝勉这些信徒好不好？你看见在十九节哈，四章的十九节，保罗与这些信徒们像什么关系呢？从十九到二十节，我们看见什么关系呢？哎，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对不对？他把这些加拉太信徒当作是什么呢？当作是属灵的孩子哈。那他像什么呢？他像一位母亲，对不对？十九节哈，像一位母亲再一次的经历这个生产的痛苦，一直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哈，能够在他们里面能够成型。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些加拉太信徒就像保罗的孩子哈。哎，的确，我们看见这个加拉太信徒是因为保罗所传讲的福音而因此成为上帝的这个儿女，得到重生，因此成为这个属灵的孩子哈。所以看见吗？这个保罗是如何就是成为这些加拉太人的这个母亲哈，不愿意他们去离开这个基督，而是每一天活得越来越像基督，只等到耶稣在他们里面形成为止。但是与此同时哈，我们也看见说，这个保罗虽然他是温柔哈去挽回，但是他也没有因为害怕得罪人，他没有害怕得罪别人而怎么样呢？害怕人而避免说出那些该说而且可能不容易被接受的话，对不对？保罗不会害怕得罪那些信徒而说一些好听的话，但是不能够造就的话。那因此保罗知道，因为这个保罗知道哈，如果这样或者这些这个信徒哈不及时去悔改的话，那他们所丢弃的其实是在基督里面的恩典，而赔上永恒的一个代价。所以保罗虽然温柔，但是怎么样呢？他还是说出那些诚实话哈。所以比如说在一章里面哈，我们看见什么呢？一章的十节，他是在算是在说，而且就是劝勉了哈。我现在是要赢得人的这个赞同吗？还是要赢得上帝的赞同呢？难道我是要讨好人吗？如果我仍旧要讨好人，我就不是基督的奴仆了。所以这个保罗没有做这个人的奴仆哈，他仍然做这个基督忠心的仆人。因此他需要说一些就是造就的话，而且是真实的话。所以三章一节他可以骂这些加拉太人哈，你们这些无知的人，谁又迷惑了你们？当说的话给得说哈。或者在四章里面哈，四章里面八到十一节，他这样子告诉我们：从前你们不认识上帝，做那些假神的这个奴隶，那现在你们既然认识了上帝，或者更应该说是上帝认识了你们，哎，为什么还要回到那些无意的这个基本规条之下呢？甘愿去做他们的奴隶呢？为什么还拘守什么日子、月份、年期和年份呢？我真是担心啊，我在你们身上一番心血都枉费了。像一个母亲告诉孩子一样，对不对？啊，做了这么多，你还是这样子哈，没出息。我这几年来都是在枉费了，对不对？哎，你看这保罗是非常就是有信实的哈，而且就是当说的话他会说，然后甚至在五章里头他特别的警告这些信徒们，你们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够承受这个上帝的国。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很有耐心，对不对？他很温柔，但是保罗耐心用上帝的话来劝勉这些信徒，而且该说的他没有回避哈。那保罗也揭发这个假师父他们的面具，他们的教导，以及就是相信这个假教导所带来的这个破坏。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啊要大家看见一点哈，我们要做到就是温柔的去挽回这个犯罪的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就是需要从上帝来的恩典哈。我们首先需要知道自己是站在这个恩典上哈，自己要经历这个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有这个能力去帮助这些弟兄姐妹。这样子我们就不会落入这个撒旦的这个网罗。就像保罗警戒一样哈，他说什么呢？在挽回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你需要要小心，免得自己也受这个诱惑。所以弟兄姐妹要温柔挽回哈这个犯罪的弟兄姐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哈。我在想，无论是被劝勉的那一个，或者是去劝勉别人的那一个，我们都要在上帝面前哈非常非常的谦卑啊。 我们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求这位上帝他的帮助。对那些犯罪而且需要被挽回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他们受教的心来祷告。我们要求神，就是通过他的圣灵能够用上帝的话来光照他们，来受教来帮助他们，帮助他们看见自己的过犯来悔改。同时我们也要为自己来祷告不要就是以论断的一个态度，高傲的气质，而是从这个恩典开始以温柔的态度用上帝的话来劝勉这些人，而且不怕得罪人只怕得罪神，要做神的奴仆，说诚实的话。那顺从这些圣灵的人为何要挽回这些犯了罪的弟兄姐妹们呢？在第二节里头他告诉我们你们要分担彼此的重担，这样就是在成全了基督的律法。注意吗？我们彼此要互相的分担这个重担，为什么呢？这个很重要是要来成全这个基督的律法。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彼此分担的话，那我们其实就没有做到这个完成这个基督的律法了。那我在想，弟兄姐妹们之间的这个团契无论是在大组或者是小组，我们就以其他的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聚会就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弟兄姐妹在团契里头的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有这个义务有这个义务要去互相的来扶持，互相的来分担这个重担尤其是在面对罪恶带来沉重的这个负荷的时候，我们更应当怎么样呢？互相的来彼此关怀跟分担。罪恶带来破坏，我们知道就是我们与上帝之间的这个关系受到破坏，罪恶带给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受到破坏，而且所造成的破坏也说很大而且需要教会弟兄姐妹们互相的来扶持，互相的来带导这才是完成这个基督的这个律法。要举个例子我知道有一个就是非常爱酗酒的一个丈夫，他应该不是信徒不过他成天就是不工作，每一天每一刻醒过来的时候就是在酗酒，在喝酒。那酗酒过后就会闹事情啦，对妻子大声小声这样子啦，没有尽到就是做父亲的一个责任。那最后这个妻子受不了这个丈夫他的无理取闹、无理对待以及他的不忠，也因为要让孩子就是有一个较有这个安稳的这个环境来学习跟成长结果这个妻子就带了两个孩子离开她的丈夫。所以虽然有丈夫，但却沦为像一个单亲妈妈一样来照顾跟支撑一个家。但感谢神，这一位姐妹她是一个信徒在组内的其他这些姐妹们就一起的来扶持她，来帮助她。然后我也看到就是因为有这些弟兄姐妹们的帮助这个姐妹以及她的两个孩子就能够每一天面对生活所带来的挑战。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看到说罪带来的负荷其实很重但是我们要彼此怎么样呢？我们有这个义务要彼此的去互相分担彼此的这个困难这个重担，这是必要的这是必做的，因为我们是在主里头的一份子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完成这个基督的这个律法成就这个基督的律法。但是我也想我们在小组里面有讨论过，与这个组内的弟兄姐妹们来彼此分担，其实要很就是清楚这个分担的目的分享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来祷告彼此的扶持为的是懂得如何来扶持对方，如何的来互相劝勉祷告跟交托。所以在分享的这个东西方面不是在背后在人的背后说一些就是别人的闲事所以无论是在分担或者在分享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不要就是把所听的当作是一个闲话，在别人背后这样子去传，说三道四指指点点。那我们在这方面其实要做的功课很多了，对不对？那也要懂得怎么样去互相的来分担，互相来彼此扶持。 那在团契里头的这个弟兄姐妹哈，竭力来成全这个基督的律法，就是在分担这个彼此分担这个重担。那注意哈，这我们在分享的时候需要知道说，这个团契不应当是成为怎么样呢？不应当是成为一个炫耀自己的地方哈。就像保罗在三章在三节到五节里面哈，他就这样子的来警惕，看一下，没有在里头，在三节到五节里头哈，他这样子的来就是警戒这些信徒哈。他说在如果一个人一个就是一无是处的人自以为了不起哈，他是在自欺。那人人都应该就是审查自己的行为，即使觉得有可夸之处哈，自己知道就好了，不必在别人面前炫耀。因为人人都应该就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就是要人人要为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负责。那所以这个保罗提醒了信徒们，在团契里面哈，当我们就是互相的来彼此分担的时候哈，不应该是自以为了不起，不应当有自欺哈，或者在别人面前炫耀的那种事情。那保罗为什么要提到这样子的事情呢？其实保罗在这里哈提醒这些信徒们不要只这样做哈。为什么呢？因为倘若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的话，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他们其实就像假师傅一样哈，落入这个网罗里面了。原来就是自以为了不起、自欺跟在别人面前炫耀哈，这些都是假师傅一贯的作风。所以保罗在十三章里面哈，对不起，在六章里面的十三节，他就这样告诉我们。他说，那些接受割礼的人自己也不能够遵行这个律法，他们要你们接受这个割礼，无非是想借着你们的这个肉体而夸耀。那相反的，这些信徒们当如何去做呢？他在四节跟五节里头就让我们看见，人人要应该去审查自己的行为，而且知道将来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向这位上帝来负责。那保罗要信徒们知道哈，仗着任何自己的能力是无法来制服这个罪恶的，也是不能够互相的来承受彼此的这个重担的哈。唯一能够就是制服这个罪恶，来帮助我们彼此分担这个重担，来成全这个基督的律法哈，只有一个，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因此我们看见保罗在接下来的那些经节里头就告诉我们，他唯一这个夸耀的这个地方哈，唯一夸耀的是耶稣的这个十字架哈。在十四节里头他这样子告诉我们，所以借着这个十字架，罪得赦免，这个拯救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圣灵充满带来的能力哈，来过这个圣洁生活。因此唯一能够就是夸耀的哈，就是借着这个基督的十字架。那接着这个保罗就要加拉太信徒们做什么呢？将一切这个美好的东西哈，与这个教导他们的真道的人来分享哈。在六节里头他告诉我们，在真道上受教的人应该把一切美好的东西分享给这个教导他的人。那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要提到这一节呢？就是为什么要鼓励这些信徒们将一切美好的这个东西与那些教导他们的人来分享呢？别忘记哈，这个保罗曾经就是也受过这个加拉太人的款待，对不对？啊，在圣经里头他告诉我们，在四章里面哈，他就告诉我们曾经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就是当这个弟兄姐妹们他告诉我们说，我劝你们现在要像我一样啦，因为我已经像你们一样哈。然后在第十三节他说，你们知道当初是因为我生病才有这个机会来首次向你们传福音。那时这些信徒们是怎么样去款待这个保罗的呢？第十四节让我们看见哈，你们虽然因为我生病而受累，但是却没有轻视我或者是嫌弃我哈，反而就是接待我，就像接待上帝的天使哈，接待这个基督耶稣一样。那十五节更告诉我们哈，若这个保罗要他们挽出他们的眼睛来给他的话，他们是心甘情愿的哈。所以这是保罗在他们当中所接受过的这个款待哈。但是你们注意到说这个书信里头也告诉我们，当这个假师傅借进来的时候，当这个假师傅进来教导这些假教导的时候，这个 保罗与信徒们之间的关系就开始离间了哈。所以在四节里面啊，四章十七节里面，他就告诉我们，保罗说那些人非常热心哈，对待你们，其实他们心怀不轨，想要离间我们的关系，使你们就是热心的对待他们。所以贾师傅的这个动机不对哈，他们将这些信徒与保罗的关系给离间，目的是要信徒们现在跟随谁呢？跟随这些贾师傅，不要再跟随这个保罗。所以因为这个贾师傅的介入，传讲福音的这个保罗不再受这个信徒们的重视。不但如此哈，以前的这些宽待也就没有了。当然保罗在写这一节的时候，我在想说他不是为了自己所失去的来讨回一个公道哈，我在想他应该不是这样子了，他的胸怀没有这样小哈。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哈，这个信徒们之前所重视保罗，因此款待保罗，这显示信徒们看重保罗所传讲的这个真道，接受这个真道，而且接受这个福音的使者哈，因此款待这个福音的使者这位保罗。但是贾师傅的出现哈，叫信徒与保罗的这个态度改变了，哎，这也意味着什么呢？这也意味着信徒也开始不接受哈，开始不接受或者排斥这个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慢慢的离弃哈这个基督里面的这个恩典了。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举止啊！没有传讲、没有教导这个基督的这个真道的人哈，在团契当中，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继续在主里头成长吗？不能够啊，肯定完了，对不对？受到这个贾师傅的这个影响啊，信徒们能够在敬虔的生活里面成长吗？是不能够的。所以保罗才在接下来提醒这些信徒们哈，说什么呢？他说你不要自欺哈，上帝是轻慢不得，人种什么收什么，顺从这个罪恶的本性哈，撒种的必从这个罪恶的本性收取败坏的这个恶果，顺从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取这个永生。那意思是说什么呢？倘若这些信徒们不再与那些传真道的人来分享他们拥有的，叫那些教导这个福音的人无法继续在他们当中教导真道，而一窝蜂的去拥护跟爱戴宽待那些贾师傅的话，那这些贾师傅的教导哈，最终就怎么样呢？会助长罪恶，所收割的是败坏的这个恶果哈。哎，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我们看见呢，这个假教导是没有能力，对不对？这个假师父所传讲的这个教导是没有能力来怎么样呢？来抑制这个肉体私欲一切的罪恶。信徒若继续的拒绝这个福音真道，继续宽待跟拥护那些假师父假教导，那最终得到的只是败坏哈。但是倘若这些信徒们听从了这个保罗的教诲哈，不再拒绝这个福音，不再拒绝这个真道，而去款待那些传真道的人，与他们来分享一切美好的东西，这样子的话，信徒就是在顺从这个圣灵撒种哈，那么他们必从这个圣灵收取这个永生。正如保罗说，顺从这个圣灵撒种的哈，必从这个圣灵收取这个永生。那我们知道有时候哈，因为有前一辈这个信徒们他们的慷慨解囊，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受造的哈，就是受祸的、受益的，就是那些历代的信徒哈。我记得在这个澳洲学习的时候，那间学习的这个神学院哈，它所坐落的这个地点哈，其实是曾经属于那些有钱人哈、有钱的信徒们他们所拥有的。而这些信徒们因为怎么样呢？因为看见这个这个神学教育的重要哈，因为这个神学教育能够培育什么呢？培育讲道的人，培育那些去传讲这个真道的人，所以决定呢，在他们死后哈，与世长辞后，就将这些地皮给捐赠出去，捐赠去扩建这个神学院哈。那这个神学院呢，在那个地方已经相当长的一段日子了哈，大概有100多年。那这个100多年的历史里头，培育了许多的这些传道人、传讲真道的人。叫基督的这个福音能够广传，而且怎么样呢？更多的人来信靠耶稣，来跟随他。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这个撒种哈，他们所撒的真的是在从圣灵里面所撒的，对不对？因此怎么样呢？因此收割很多很多的这些果实。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哈，从撒种到最后的这个收割，其实是一段漫长的路啊。我们知道，只要就是种植瓜果蔬菜，我们都知道。那更何况是在灵命里头的成长啊，也是如此。我们当注意自己所撒的，要如何才是去顺从这个圣灵所撒的种，撒的种呢？我在想说，在这里就教导让我们看见哈，要珍惜上帝的话，对不对？要去珍惜上帝的话，要去愿意的来听、来学习、来接受，并且遵行这个上帝的真道哈，那才是怎么样呢？那才是像这个顺从圣灵来撒种的。这也意味着就是愿意来宽待那些在我们当中哈，教导我们、与我们分享上帝真道的人哈。当然不只是在传讲福音的人，就是连我们的组长一对一的这些人帮助我们来学习真道的人，我们也能够与他们来分享我们的一切美好的东西。而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怎么样呢？软弱的时候就要常常回到就是基督的十字架，来求这个上帝借着基督来赦免我们的罪，来怜悯我们、宽恕我们，继续的来靠着这个圣灵带来的这个复活能力，不灰心、不气馁哈，继续的下去。那在这些事情上，若我们就是持之以恒的话，到了时候就必有收获，而且最终是收到这个所谓的永恒的生命这个最终的收获。好，所以我希望就是从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能够懂得怎么样去处理在团契里头、教会里头弟兄姐妹们之间的一些。所犯的这些罪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如何挽回他们？那同时也要怎么样呢？同时也不要就是不要气馁了，要常常就是要听神的话去接受、去领受，而且常常的去遵行那才是就是从这个圣灵所撒的这个种子。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了，好不好？我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带领大家。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借着保罗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神啊，你是那位怜悯跟慈爱的神，因为您将您自己的圣灵赐给了我们，叫我们能够在今生继续的过一个圣洁、神你所喜悦的生命。虽然在这个生命里头，我们会面对许多的这个诱惑跟试探，但是感谢神，你能够给我们在主里头的弟兄姐妹，那些顺从圣灵引导的这些弟兄姐妹，来再一次的勉励我们、劝勉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灵那里去，来悔改，来重新得那生命。所以求主您能够帮助我们，是成为那顺从圣灵的这些弟兄姐妹，也帮助我们能够愿意的来与别人分担彼此的这个重担，因为这一切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是在成全基督的律法。神啊，也求主您帮助我们能够愿意的来慷慨解囊，帮助我们能够让那些为我们分享这真道的人与他们来分享一切美好的东西，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从神那里领受这些真道，也能够让这个真道继续的帮助这个团契茁壮的成长，让在这个教会里头、团契里头能够经历到神您自己的美好、您自己的保守、您自己的宽爱。所以求主您继续的帮助我们，将我们所学习的在生命里头、在团契里头活出来。我们是软弱的人，求主您继续的坚定我们的信心，也帮助我们每一天都来活出神您所喜悦的生命。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我们来唱就一首回应诗歌，好不好？